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请慢用。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2年11月18号星期五，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北京时间下周一的午夜0点揭幕。这一届世界杯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创下了好几个记录了，比如说首次在北半球冬季，首次在中东地区，首次由从未晋级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来承办。卡塔尔作为史上最小的承办国，用钱砸出了历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许多国家的观众来说，这是近几年第一个对游客全面开放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享受比赛而闻名的足球迷们也已经成批的涌向了卡塔尔。当然，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是重大的商业活动。我们早咖啡呢，也将会在整个赛事期间为大家推出世界杯专题系列《世界杯特调》，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届与众不同的世界杯会有些什么样的商业科技亮点。那今天的这一杯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球迷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次的世界杯能喝酒吗？看球喝酒，这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儿，但是呢，却在伊斯兰国家卡塔尔受到了挑战。虽然世界杯期间酒的规定已经适度的放宽，但是在体育场内，球迷仍然只能够购买到非酒精饮料。在开赛8天之前，卡塔尔王室要求百威的啤酒摊移到更加不显眼的位置。而在场外售卖的500毫升的啤酒，据说需要14美金的天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酒水厂商作为往届世界杯的大赢家，今年将会如何应对呢？我们今天的轻解读之世界杯系列世界杯特调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游戏行业的最新动态。11月17号，暴雪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和网易的现有授权协议将会在明年的1月23号到期，到时将会暂停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暴雪游戏服务，包括《魔兽世界》《炉石传说》《守望先锋》等游戏。网易方面公开回应到，游戏服务器关闭之后，游戏账号、角色、道具等等数据将会被封存。网易在回应科创板日报的时候表示，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网易和暴雪仍然无法就一些关键性条款达成一致。由于动视暴雪先行宣布了停止合作，网易将不得不接受此决定。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网易的股价跌幅一度超过14%。接下来关注一下腾讯和美团的消息。11月16号的晚上，腾讯宣布以分发红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大约9.58亿股美团股票分发给腾讯自己的股东。在这次派息之后，腾讯持有美团股份的占比将会下降到不足2%。与此同时，腾讯总裁刘炽平卸任美团董事。公告显示，按照11月15号美团收盘计算，这次派息金额超过了1594亿港元。腾讯从2014年起就参与了美团的多轮融资，除了美团之外，腾讯还是拼多多等等互联网上市平台的重要股东。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举动曾经发生在京东的身上。去年年底，腾讯对外表示计划将所持有的大约4.6亿股京东股份作为中期股息派发给腾讯股东。派发完成之后，腾讯持有京东股份的占比从17%下降到2.3%。腾讯总裁刘炽平也卸任了京东的董事。下面把目光转向国外，关注一下雅诗兰黛收购 Tom Ford 的最新进展。在8月份，我们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分析了作为高端时装起家的 Tom Ford 是如何吸引美妆巨头雅诗兰黛的。而现在这笔收购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雅诗兰黛抵御了来自法国奢侈品巨头开云的竞争，将以28亿美元收购 Tom Ford。 预计这笔收购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这也是雅诗兰黛集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收购。值得关注的是，雅诗兰黛计划今年将会对 Tom Ford 最赚钱的美妆和香水业务加倍下注，以此来巩固雅诗兰黛在该领域的优势。至于 Tom Ford 的成衣和眼镜业务，雅诗兰黛方面表示将会分别交给 Tom Ford 相关业务的前合作伙伴杰尼亚集团和 McCollin 集团继续代理，但是 Tom Ford 的品牌和其知识产权依然全归雅诗兰黛所有。 Tom Ford 本人也将继续担任品牌创意总监，直到2023年结束。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NASA 一拖再拖的登月火箭发射计划。 还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提到过的一项名字叫做阿尔忒弥斯一号的计划吗？这项登月计划曾经因为各种故障和天气问题被多次取消，比原计划晚了3年的时间。根据 CNN 最新的报道，美国当地时间11月16号的凌晨， NASA 终于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了这一枚目前为止世界上推力最强大的火箭，重启探月雄心。按照计划，这一次飞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太空舱内的各种系统没有搭载宇航员。从发射到抵达月球，绕月飞行并且返回地球，这项登月计划的全程大约持续6个星期。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马上和你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特调第一杯，赛场上的那些无醇啤酒。嗨，你好呀，我是孟一。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早咖啡开放日的消息。周三在我们胡同来信和节目当中，我们都向大家透露了相关的信息之后，已经有不少的咖啡豆加入了我们的围观小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早咖啡节目的关注。那我们正式的活动时间呢，是在11月21号到28号期间。在活动结束之前，我们的围观小组都会对所有的咖啡豆保持开放，而生动胡同的会员街坊们将可以一同参与选择节目的选题和标题，更有机会来录制片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点击 show notes 中的早咖啡活动推文链接来了解活动的详情和参与方式。也非常期待这一杯和大家一起制作的早咖啡会是怎样的风味。另外再小小预告一下，科技早知道分会场的活动露天演讲台将会在明天，也就是11月19号这周六开启直播。会议的链接呢，也已经通过胡同来信发送到各位会员的邮箱了，也请大家注意查收，参与直播交流。好了，早咖啡小动态就是这样，下面继续今天的清解读。欢迎来到今天的世界杯特调。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几天就要开幕了，足球文化是带有着与生俱来的啤酒 DNA， 而啤酒也在世界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足球作为一项工人阶级运动在19世纪的英国流行开来的时候，球员和球队的支持者就会在酒吧聚集观赛，甚至会以喝特定酒厂生产的啤酒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看足球比赛也一直是啤酒的一个主力消费场景，德甲英超的许多强队都有自己稳定的啤酒赞助商。醉醺醺的球迷也成为了大众对于足球比赛的一个刻板印象，在新闻上也能偶尔见到球迷在酒精的驱使下失控闹事的报道。尽管人们对于足球迷喝酒的看法比较矛盾，甚至在8年前的巴西世界杯上，组委会一度考虑在赛事期间禁酒。不过喝酒看球几乎成为了球迷的一个基本权益，在国际足联等等方面的压力之下，禁酒令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除了球迷的体验，商家的利益同样也非常重要。世界杯作为全球性的重大体育赛事，一直是酒类品牌的营销盛会。除了嘉士伯、喜力这样的国际品牌会在世界杯期间举办活动，承办国的厂商也会借机展现自己独有的酒文化，比如说韩日世界杯的烧酒、俄罗斯世界杯的伏特加等等。然而这次的卡塔尔世界杯却给球迷和厂商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难题。作为伊斯兰国家，卡塔尔长期以来对酒精有着严格的规定，不仅在公共场所饮酒算是违法行为，所有入境游客还不可以携带酒精饮料。此外，卡塔尔国内能够买到酒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往往只能在高档的涉外酒店买到。不过最近几年来，卡塔尔在全域无酒的严格管理上已经出现松动。针对世界杯，卡塔尔政府也没有选择一刀切的禁酒令，而是做出了划出专门区域等等方案作为妥协。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反而被推到了台前，那就是无酒精啤酒，或者叫做无醇啤酒。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百威早在9月中旬就表示，将会在世界杯主推无醇啤酒。根据规定，无醇啤酒可以在禁止酒精的内场售卖，观众可以带进体育场内来观赛。许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届世界杯将会是一个为无醇啤酒证明的机会。不过，无醇啤酒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酒精含量在0.5%以下的都可以算作是无醇啤酒，其中包括完全无酒精度数的啤酒。其实在20世纪初开始，无酒精的啤酒和鸡尾酒就已经在美国等等地区销售了，主要是卖给因为身体、宗教或者是职业原因不能够喝酒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儿童，还有货车司机等等。啤酒厂商也大多将它们视作是廉价收购品，而且会以远离自己旗舰品牌的方式独立销售。在很长的时间里，无醇啤酒在酒文化当中也是一个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品类。不过这种情况在近些年也有所改变，无醇啤酒在全球范围内都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过去的5年里，尽管英国的啤酒市场出现了萎缩，但是无醇啤酒的销量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1.84亿美元。《纽约时报》的分析也指出，美国消费者在线上购买无醇啤酒的需求在最近一年增长了接近85%。在日本，麒麟的无醇啤酒品类销售已经占到了啤酒类别的大约10%的份额。而在国内，根据京东去年的数据，无醇啤酒的成交额比上一年增长了8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无醇啤酒从一个边缘品类变成了越来越受欢迎的大热产品呢？原因之一，既要喝酒又要养生。谁都知道喝酒有害健康，但是只为了身体健康而戒酒的人其实并不多。不过由于烟酒等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人在疫情当中更加的脆弱，很多人呢在近几年来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在欧美的社交媒体上，甚至是开始了一种名字叫做清醒纪念日的潮流。也就是说，许多人呢会为自己不喝酒来定一个时间目标，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就会专门的公开庆祝，并且将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随着网红和各类组织的加入，庆祝清醒纪念日把远离酒精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通过和社交媒体上的人设以及曝光量来挂钩，也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参与。当然，除了线上戒酒活动的流行之外，痛风、糖尿病等等健康问题的年轻化也让许多人不得不停止摄入酒精和糖。无醇啤酒的厂商也看准了年轻人之间的养生潮流，主动和清醒相关的网红和线上社群来合作，准确地找到了既想养生又想社交的人们。在主打健康概念的同时，不少的厂商还推出了更加精致高端的产品，比如说英国的某款无醇精酿品牌以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药用蘑菇为原料，据说可以改善人们的肠胃功能。三得利推出的一款无醇啤酒在日本也大受欢迎，他们对外宣传的卖点是不仅零卡、零糖、无醇，而且还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原因之二，风味和选择更加多样。随着技术的成熟，无醇啤酒还解决了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风味。上世纪初的无酒精饮品制作的方法是比较粗糙的，要么是加入大量的糖浆和果泥，要么是风味就非常的寡淡，所以没有什么人会去主动购买。不过目前无醇啤酒的技术已经成熟了，既可以浓郁也可以清爽，口味和普通啤酒几乎没有差别。基于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厂商甚至可以通过添加传递啤酒花香味和风味的分子来提高无醇啤酒的风味，避免传统的制作工艺对无醇啤酒中啤酒花香气的影响。除了重视于啤酒本身的口感，许多无醇啤酒还融入了特殊的风味，为受众提供了超出传统啤酒的选择，更好地满足年轻消费者在健康好喝这两个维度上的高要求，还吸引到了一些原来不喜欢传统啤酒风味的消费者。原因之三，新的消费场景和人群。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啤酒也在适应着新的消费场景和对象。因为不喝酒而无法融入群体的状况正在变少。根据调查，英国有接近一半的年轻人反对将喝酒作为一个硬性的社交门槛。从消费的动机上来看，为了自己的愉悦消费，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对于口感和饮酒之后安全等等因素的考量，让酒精度数更低、风味多元的无醇啤酒也有了打开更大市场的优势。在欧美，主打轻松安全社交环境的无醇啤酒酒吧也越来越多，一些高级餐厅也开始将无醇鸡尾酒和葡萄酒引入到了自己的菜单中。面对新中产和 Z 世代这两个未来酒水市场的主流消费群体，无醇啤酒还在不断地挖掘和塑造露营、体育、职场等等新的消费场景。那在欧美之外，无醇啤酒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区域广受欢迎。比如说，国内某个无醇啤酒品牌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家的商品在新疆销量不错，可见因为宗教等等原因无法饮酒的地区，反而能够为无醇啤酒来构建新的消费场景。 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由于比较发达的旅游产业和国际社区，在2019年就成为了全球第六大无醇啤酒消费市场。这一次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杯，或许也将会是无醇啤酒面向全球的机遇。那聊到这儿了，也想来问问你，你会喝无醇啤酒吗？那关于卡塔尔世界杯，你还有些什么样感兴趣的话题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又是一个周五，也是我们回复咖啡豆的时间。在这周一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马斯克改变 Twitter 的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听友 Sunny 的回复。他说，作为一个即将步入就业市场的人，实在无法代入马斯克的感受，他站在打工人这一边。而且有报道说 Twitter 高管的黄金降落伞是2亿美元，看来处在高位的人对于灾难都是免疫的，受伤的永远只是普通人。其实在硅谷裁员的大背景之下，马斯克雷厉风行的风格和推着巨大的裁员比例还是让不少人惊讶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咖啡编辑部的泽林也去做了一些研究，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回复吧。
刚刚入主推特的马斯克裁起人来可以说是太迅速了，和其他公司拖拖拉拉的流程不同，马斯克一上任就裁掉了三位高管。推特的公开文件显示，这三个人加起来有权获得 1.22 亿美元的股票奖励补偿，此外还有一年的薪水和一些保险金。不过根据纽约时报和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马斯克可能会用一些理由来解雇这些高管，从而避免支付巨额的赔偿金。毕竟就像节目里提到的，马斯克因为收购推特已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和高管相比，被推特裁员的普通员工可以拿到三个月的工资和一些额外的补偿。不过已经有被解雇的员工对 Twitter 的突然裁员提起了集体诉讼，而留下来的员工还要再经历一次风波。就在本周，马斯克给 Twitter 的员工发了一封求援信，告诉他们要接受一种极其硬核的长时间工作文化，然后点击邮件中的链接来登记个人信息，不接受的员工只能拿着三个月的工资遣散费走人。除了 Twitter， 早咖啡的节目还在一直追踪苹果、亚马逊和 Meta 等硅谷大公司的裁员情况。下一个发生大规模裁员的很可能就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了。根据上周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已经有激进投资者在对管理层进行施压，要求谷歌裁员降低成本，比如自动驾驶部门 Waymo 这样投入大但是不挣钱的项目。
好的，感谢泽林的回复，也感谢 Sunny 给我们的留言。如果说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新发现，别忘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咖啡豆投稿方式也依然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当中，期待着你的新发现。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在下周一一早再见了，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生动早咖啡，期待与你下次再见。